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小人物大故事的家人们、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一起听精彩故事。生活在5G 时代的我们，如果想了解名人轶事，哪怕或者是小有名气的任何人，只需要打开我们的手机或者笔记本电脑，在国际网络或者搜狐一搜，便会有许多相关的信息和美图出现，特别是微信的朋友圈，更是许多人为自己留下珍贵记忆、不可缺失的一个平台。然而，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做过许多轰动一时的事情，也有过令人记忆深刻的回忆，却从未为自己留下任何图片或者文字。仿佛那些已经不再重要，对我来说，他们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奔跑的人。今天的嘉宾就是这样一位。在我介绍他之前，我要请舒展老师为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好，让我们众人低头来到上帝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和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要称颂你，我们要赞美你。主，又到了每个星期一的晚上，星期二的白天，主啊，我们一起相聚在小人物大故事的这个平台里。主啊，你从四面八方招聚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一起同心颂赞，同心高唱，同心述说你那创天造地的奇妙的恩典。主，孩子把今天这个小人物大故事，我们的主角亲爱的盼盼姐妹交在主的手中。主，愿你的灵激励他，主，愿你的爱触摸他，主，愿你真是让我们众人都敞开心，跟他一起向着我们的神发出我们内心的感恩。主耶稣，孩子也为着小人物大故事的每一位我亲爱的同工献上祷告，也献上感恩。主耶稣，你的灵，你的爱真是深深的触摸我们幕后的同工。主耶稣，你帮助他们，你祝福他们，让今天的访谈，让今天的故事在你的恩典中格外的精彩。主，让我们同感异灵，让我们同心颂赞，让我们同心合一的来一起聚集，来听从你而来的这个不一样的生命，从你而来的属天的恩典。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把我们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交在恩主耶稣的手中。愿你从头到末了与你的百姓同在，与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同在。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的名得着荣耀。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献上我们的感恩，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Amen。
谢谢舒展老师的祷告。今天来给我们讲故事的，可以说是我们做影视主持界的达人，她就是黄盼盼姐妹。黄盼盼姐妹曾任台湾伊甸残障福利基金会、世界展望会、公共关系、市场行销、台湾华视综艺节目《孔雀开屏》的制作执行制作人，在美国洛杉矶华语电视制作人、AM 1300盼盼当家节目主持人、北美华语电视 女生悄悄话的制作人，她还是 AM 1600新闻主播，北美空中英语教室公共关系行销负责人，她还是 IM Media 国际媒体公司负责人。我们欢迎盼盼来到我们的云端访谈室。
大家好，我是黄盼盼，非常非常的荣幸。我从来都是访问别人，今天坐在这个位置呢，其实我觉得更是一个崭新的经历。我真的有莫大的感恩，因为可以为神做见证呢，我真的是极大的荣幸。谢谢你们，
盼盼姐妹，您对于制作主持来说是专家，生活在大洛杉矶的朋友们无不知道您主持的《盼盼当家》的节目。对于您独特的魅力和气质，也更是称赞有加。有人这样形容过您，说是大气从容，谈吐小畅，口若悬河，思路清晰。那么我们今天就从您什么时候和如何走入多媒体这个行业开始谈一谈好吗？
在没有说之前呢，真的要谢谢梁峰，其实这么多的赞美我不敢当好，其实我非常的平凡。那如果不是神拣选我，不是他装备我，我今天不可能在大家的面前来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和见证。我是台湾世新毕业的，那在世新的时候学的当然就是媒体，我的主修就是广播电视，但是那个时候呢从来没有想过说有一天真的会走上这一条路，因为那个时候要进入台湾的电视台呢几乎都要有相当的背景，那我父母亲都只是一般的公务人员，我没有特别显赫的背景，家中也是很平凡，所以在学校毕业之后呢，我却没有想到我就是因缘际会，就是有人帮忙，我就进入了先是进入中视，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帮他出很多的幕后题目，他有很多的机智问答的部分，之后呢我就进入华视，那华视的时候在做就是一些执行制作，我们那个时候做的是一个娱乐的节目，那么在之后呢我就来到美国，还是进入媒体，就是从电台到电视呢都一直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之前也曾经想过在寻求我的命定，但是当我回头看的时候呢就很清楚，神一直把我放在媒体，还有在 marketing 甚至是 PR 就是公共关系，其实这些都是连接在一起的。因为今天你在做一些访谈，或者在寻找，或者跟来宾在交流的时候呢，其实它就会成为你的一个资源。好，那么再加上我们一些相关的媒体的拍摄，或者是访谈，或者是录制，甚至现场活动的主持，这些全部加总起来呢，那就成为今天的一个多媒体。而且我也因为今天大家在传统媒体里面真的要求新求变，所以在多媒体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也开始在其中做了相当的一些节目，还包括一些微电影的拍摄，那一直到如今。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小人物大故事给我这样的机会。
谢谢。我记得跟您交流当中听到您多次提到说神看重的是一颗愿意的心，我很想知道，也希望您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您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或者说这感受是从哪里来的？
是的，谢谢你让我有机会分享。因为基督徒哈，其实我是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妈妈去教会，但那个时候其实有口无心，真的有听也没有懂。但是当有一天神拣选你的时候，就是神，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是叫做呼召哈。所以当时神是先带领我进入伊甸残障福利基金会工作，那么我那个时候是不愿意的， 因为我那个时候只有20多岁，我一心想的是要去赚钱，要赚很多的钱，然后要穿得非常的漂亮，穿的一些套装，然后进出那些冷气的办公室，那些大楼就是做那些粉领或者是白领阶级，这是我当时20几岁学校毕业没好久的一个梦想。可是呢，当我有一天看到一个工作的机会，它上面写的是一个公基金会寻找公关秘书，我在想，哎，这不就是我要的嘛？所以我就就是寄了我的这个应征的函件，然后他们就找我面谈。我兴冲冲的去呢，结果发现出来的是一个是于理正于哥哥他面谈我的，他呢他是很严重的那个脊柱的侧弯，所以他整个人是弯着的，不能够坐，人是不能直的的。所以我当时看，我心想哈。这个是我要去的吗？我跟我想的是10万8千里啊，真的10万8千里。所以呢，我就心里想，好，你们最好不要选上我。所以呢，他们问什么呢，我就很诚实的回答，而且想都不想，因为我是觉得最好不要选上我。可是，后来连刘霞刘姐最后一次亲自面谈的时候，我也一样。但是后来他们打电话来，还是。叫我去上班。好，我那个时候找到了另外一份工作，在忠孝东路4段，号称全台最大的医美中心，医学美容中心。那个时候我还记得那个 owner 好像叫做张美伦。好，但是呢我就好高兴，我说好，我要去那边上班。我都想好了，如果医店打电话来，我要怎么回答他们我不去。可是电话来的时候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那一那，我右边的嘴角啊，在这边的嘴角，真的就也不是抽搐，就是嘣，话就冒出来了。我就说好，那个真叫做冲口而出啊，没有任何让我去缓冲或思考的余地，就要冒出来了。
可是你心里想的是 no， 对不对？
哎，对，我心里不想去啊，说什么我都不想去啊。可是呢，他就是这样子说了之后说。我就冲口而出说好，我去。虽然我心里不愿意，但是当我去的时候呢，我发现这个工作充满了意义，充满了使命。好，我每天都期待的上班，做得非常的高兴。那我要讲，我要回应你刚才的问题，就是说其实神不是看你合适不合适这个工作，神也不是看你是不是非常的聪明能干符合这个工作，而是神使用你的时候，他就来装备你也训练你。那我因为虽然一开始不愿意，但是后来进入机构服事的时候，我完全的顺服，而且全力以赴，所以在里面我得着了非常的多，不单单是在工作上经验的累积，更多的是从残障朋友们的身上，我真的得到了莫大莫大的鼓励。其实在我的生命里，那一段时间的服侍是我最蒙恩的时候。
真的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您刚才提到小的时候去教会，那在您的信仰过程当中一定有一个领路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位领路人是谁？
在这里我要深深深深的感恩有两位第一位是我的母亲，因为我们家是第三代基督徒，我妈妈就是我的外婆就是基督徒。那个时候他们因为我的外公早逝，所以我的外婆就带着3个孩子很辛苦，因为那个时候的孤儿寡母，所以他们就从青岛去从江苏东海到了青岛。我外婆找到的一份工作是看教堂的工作，当时是美国的一个传教士，他们一家人在青岛宣教，那我外婆就帮他们看教堂，所以我妈妈就跟着他们一起长大，所以就从小就是接受了这个信仰。那么其实一直到母亲去世的时候呢，她都还能背诗篇第一篇完完整整的背完，很多的诗歌她都会。那我要讲的就是我的母亲其实是我启蒙的，我信仰启蒙的人。我小时候看到我的母亲她非常的关心邻居还有周围那一些 比较穷困的家庭，因为我们虽然是公务人员，但是在那个时候物质非常缺乏的时代呢，公务人员比军人稍微待遇好一点点，那我们也只有一个，那个时候只有我父亲一个人上班，其实家境并不是多好，可是我母亲省吃俭用，把仅有的一些东西分享给我们的邻居，还有周围，我们两边是军眷，我们是公务人员的眷村，住在中和，所以我从小看到我母亲帮助了许多的人，可是她从来都不讲话，我有的时候端着那一盘菜，我妈妈烧好的菜叫我拿去给谁谁谁家，因为那个人家先生刚过世，小孩也很小，所以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可是的母命难违，就这样端着菜去，所以母亲是我在信仰上第一个启蒙的人。第二位我要深深感谢的就是杨玉英杨波波，她来自基督之家，很多很多很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差不多十岁十二岁的孩子的时候，他就放下了一切到中和福音堂，那个真的叫做小到不行的教会，他来牧养我们，然后他住在景美，每个礼拜要来三趟，查经会一趟，礼拜六的青年团去一趟，礼拜天的主日一趟，他来三趟，把我们这一群真的是乡下，我真的觉得我们像是猴子一样，像一批野孩子一样的这样的境况里面，他就是这样很用爱用温柔，真的用很多很多的方式来教导来挽回我们，从来没有对我们疾言厉色，一次都没有。有的时候青年团契结束的时候呢，他要回去搭车，我们这些小孩子还不舍得让，就是吵吵闹闹就跟在他身边说，杨波我们要送你，然后就跟他噔噔噔一直等到他上了公共汽车他回家我们才走，就是这两位，我的母亲还有杨玉英杨波波，是他们开启了我的信仰，而且我知道我们在中和福音堂当时的一些跟我同龄的一些孩子们，如今个个都是基督化的家庭，在这边真的向杨波波说一声谢谢，谢谢神差派他们，也谢谢他们甘心乐意的摆上来服侍我们这一群其实真的不配的人。
感谢主，真的是我们信是因为有人给我们传哈，言传身教传给我们，所以也这样也激励我们继续把福音传下去，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职场。那在您的这个采访过程当中，我知道那虽然是特别是在洛杉矶这边嘉宾会有一些是基督徒，有一些不是基督徒，那您在基督在他们当中看到有什么样不一样？采访一位基督徒和不是基督徒，他们的生命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在采访的过程里面，因为我们都要先经过一番长谈，因为要知道他生命还有他生活的一些背景，然后要分享的部分或者要采访的重点，我们一定会先有一个沟通，所以有机会比较深入的了解他们。那么坦白说，一般的来宾他们多半都是事业有成，那么有的经济状况非常的好，有的是事业非常的成功，那么当然在谈起生意的时候都是头头是道，而且有很多的来宾其实他们也是很热心公益，可是在这个热心公益，他们只是觉得他们应该或者他们可以去帮助一些人，但是对他们自己本身却没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思考，就是他生命自己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在采访的来宾，如果他是基督徒，你就会很快的感受到那更深一个层面在生命的一个意义上，他们的感受就是完全不同，因为他们在 工作之余、服侍之余、家庭之余、生活之余、还有生意之余呢，他们仍然会参与教会，然后他们所关心的不单单是帮助他，给他一些生活帮助，或者是在一些需要上面，他们可以帮助到他们的内心，他们感情深处或者心灵上寂寞，或者是受伤，或者是委屈，或者是难受，这一个部分呢，不是一般比较平面的一些帮助可以做到的。但是基督徒的来宾，当我们在做访谈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可以就是接触到这一块。那我觉得这个是我在采访当中所感受到很深刻不一样的地方。
我知道在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嘉宾当中，有许多位也曾经是被您采访过的。那您从这些基督徒信徒的这个采访当中有哪些收获呢？
其实真的哈，作为一个采访者，我相信你一定会赞成我的一些说法，就是当我们在采访别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自己同时也是在成长，不能说是教学相长，因为没有教，但是呢，我们在访谈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自己就有收获。我一直觉得作为一个媒体的工作者非常的幸运，因为你要一直保持自己的进取，就是一直要吸收很多的新知识，所以当不管哪一个方面的来宾在聊起来的时候，你不至于十万八千里摸不着头绪，而能够很快的跟上他的脚步还有他的思路，然后可以整合出你要访谈的重点，而且也能够抓住他想要呈现的部分。那我觉得作为这个部分呢，因为你自己要学习吸收新知，然后当你在跟来宾交谈的过程里面，他们的一言一行，还有他们所不管是办的活动、做的事情或者是参与的活动，你其实都从当中你自己非常的受教。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在采访里面我觉得我最大的收益，然后我真的也是很感恩，也很享受在其中。
真的好。我其实一下想到，就是在世界展望会，那您在那里服侍过一段时间，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怎么会进到世界展望会那个服侍当中？
是的，是这样子，因为之前我不是进入伊甸残障福利基金会嘛，那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有机会呢，我就进入了世界展望会。那世界展望会呢，它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原来台湾是接受其他国家帮助的国家，但是我进去的那一年正好换了新任的会长，叫做张乔林。张乔林会长呢，他有联合国的背景，所以他就希望帮助台湾世界展望会可以转型，成为从资助国从受资助的国家翻转成为资助别人的国家。所以呢，我们就在世界展望会一连举办了非常多的活动，希望就做这一个转型。
也就是说，从一个接受者转为给予
一个帮对，就是从一个接受者转型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国家，
帮助别人的哈。
是。
那您觉得哈，我们都知道圣经说施比受更有福，您觉得施比受哪一项更容易？您是哪一类？
我觉得我是比较像是给的人，因为其实我觉得能够做给的人的蒙福，因为你有嘛，你才能给，对不对？你如果没有，你根本拿不出来。所以我觉得给其实是真正最蒙福的人。当然人生都有高有低，也许有时候曾经我们也需要别人的帮助，但是当这个帮助之后我们重新站起来，我们就要把这一个 帮助人的力量呢也分享出去。其实你说到这个施与受啊，我就简单说一个例子。你刚才说到世界展望会，也让我回想起来，在当时我们办的第一届的饥饿三十，就是说你饥饿三十个小时，然后你把这个饥饿三十小时的钱，就是原来你要去吃饭的，要去逛街的，要去哪里玩的这个钱呢，捐出来帮助非洲的国家。所以当时要推这个活动的时候呢，大家一片反对声，整个展望会没有人赞成哈，因为大家想，这是什么跟什么呢？怎么可能会自己情愿饿肚子，还要捐钱让自己饿肚子？怎么会有这种事？活动怎么办得成呢？可是当时的会长呢，就是他是一定要推，所以大家后来硬着头皮呢，就是来推动。可是没有想到回响非常的好，那么台湾也就从那个时候呢，从受人家帮助的一个国家转型成为帮助别人的国家。
我记得那个有一个晚会办得非常的成功。
是的，那在饥饿三十，三十个钟头结束之后呢，我们要汇总大家整个参加营会所有的人，有一个音乐的晚会，音乐的营会就等于算是一个很快乐的结束，好，英文叫做 Happy Ending。那么当时呢，我因为腰椎间盘突出，所以呢后来就是常常在医院做，就是提早下班要去做复健，提早下班提早上班这样子。那等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呢，大部分我们这个部门的工作大家都已经分配妥当了，那就剩下这一个音乐晚会的这个部分呢，是要我来承接。所以我当时就在想怎么办呢，因为大家对饥饿三十这么的陌生，而且我们的这个晚会呢基本上是不可能付给歌星任何车马费的，因为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我们都还是要靠大家的捐款来做一些事工的维持，我们不可能请任何歌星给他们车马费。所以呢我就想怎么办呢，后来我就真的放在祷告里苦思苦想，然后还到外头四处转转看有没有什么灵感，结果就在我们世界展望会的楼下，它有个 7-11 的店，里面呢就有很多的娱乐的杂志，我就拿来翻，哎，忽然就有了灵感，我就想我就硬着头皮，我就打电话一个一个的打到那个杂志社的，找到那些歌星他的唱片，就找到他唱片公司他的那个专属经纪人，譬如说我是哪个歌星，我的经纪人是谁谁谁这样子，我就这样子一个一个的联络上，然后跟他们说明我们是什么机构，要做什么活动，为什么有这个意义，然后希望他们的参与，一直到最后真的就办出来了。因为当时我后来请到除了周华健，还有请到那一年台湾金钟奖的最佳男歌手跟最佳女歌手，一个是曾庆瑜是女歌手，男歌手是文章，所以后来当时的市长还是吴伯雄，所以后来他们就一起都来到了台大体育馆。那么这一场音乐会呢也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当你觉得用人的眼光看是不可能的时候，但是如果你真心想要去做，去做它，完成它，而且不是为了任何人的荣耀，而是因为这是你的事工，你希望把它完成，然后可以把荣耀归给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真的开路。所以在很多的事情上，我觉得基督徒真的要时时学习仰望他，但是也要摆上你应当尽的努力，这是你的职分。
Amen， 感谢主，感谢主。作为主持人，我也特别希望听一听您在采访当中一定遇到过一些挑战比如说有的时候从技术上说嘉宾没有准时到啊，或者他回答的问题过长了，或者过短了，遇到这一类的问题的时候，您是怎么把他们能够纠正过来？ 可以
怎么样来救场？好，我们再说怎么样来救场。哈，
对对对，救场。嗯，
就是是的哈。通常呢，我一定会先跟我的来宾讲很清楚，好，你要几点钟到？然后呢，因为我们都是上现场，所以呢，我都会要求他们提前到。万一真的有状况的时候呢，那当然就得自己先说几句话，甚至有的时候垫一点音乐，但是尽量自己说。你可以先把来宾做一点说，背景的介绍。就是特别的着重强调一下今天采访要访谈的一些特色，好，那这些自己要先把功课做好，所以临时状况出现的时候不会措手不及，所以对客人就是对来宾本身的一些背景，他所参与的一些事或者是活动或者今天要谈论的一些重点，你可以先在里面就是很生动的跟听众朋友们先开始聊一聊，然后等来宾到的时候，你也可以很自然的，像我有时候就真的会跟听众直接说，说我们的来宾到了，刚刚进来，好，说我们给他半分钟休息一下，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那这样子的话就有真实感，然后呢来宾也不至于觉得很尴尬，然后听众也不会觉得很突兀，觉得说你为什么一个人自说自话了半天，好，然后他们后来就会知道。但是如果说来宾的话过短呢，这真的是很伤脑筋的事情，因为我们又不能代替来宾回答问题，好，所以呢我们只能够一直要制造一些话题来引他回答，那么这个在跟来宾交谈就是没有真的上节目之前在交谈的时候，可能就要先尽量把他的话引导出来，让他知道说在当天的现场可以这样的聊天是没有问题的，也不用太担心太紧张把话说得太短。那我因为是有广告在当中穿插，所以我可以利用广告来鼓励我的来宾，跟他说不要紧张，慢慢来，你说得很好，可以再多说一点，让大家知道的更多，分享的更多。好，那这是讲话比较短的，讲话比较长的其实也还好，我觉得长的比短的好处理，因为讲话长的话呢，你就找到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把它切入，然后就把那话题带开或者带向你要问的下一个问题。那这个是我在一般节目访谈当中，因为我多半是做现场，因为如果是录音的话当然不同，你就把它剪接一下就可以了。如果在现场的话，通常我会这样处理。
真好。我还记得盼盼姊妹有给我们主持人有一个培训，
哎呦不敢当，
当时印象
分享分享
分享，我也做了一些笔记哈。这对我其实在这个节目主持当中是有帮助的，我也要借这个机会谢谢您。那我也想听听在这个您的当然在这个福音机构服事那样的环境比较容易，如果不是福音机构服事信仰怎么来影响您的工作，或者您怎么样用信仰来影响周边的人。
这样说好，因为我先说在电台好了，因为我在电台工作的长，东华之声1300、1600，前前后后加起来十几二十年了哈，所以我用电台来做个举例好了。在电台呢，因为我们是商业台，通常电台不是太乐意我们直截了当来提信仰。那但是我如果在请来宾的时候，如果他是基督徒，我通常会很兴奋，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哇，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把福音可以带出来的一个机会。
是。
那但是在办公室里面，在电台里面，很多人都不是基督徒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有没有互相的影响，那只能说是在私底下大家的一些交流往来，那大家是的。那像我们1300有很多基督徒的主持人，可能他们没有直接的在节目上说，但是有好几位在节目上也是不会言他们的信仰。那但是如果说他们不是基督徒呢，我们也不会，但是我们会告诉他们，他们会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但我们不会特别再去跟他传福音，可是会邀请，然后希望他们是看见我们生命里的一些 不一样吧哈，来作为一个羡慕。其实说一个笑话哈，我那时候在1600报新闻，因为都要报现场嘛。然后我们要报新闻的时候，通常我们是拿美联社啦或者合众社的新闻，然后要来改。改好之后呢，我们是有个改稿的一个先生，他改好之后呢，但是因为他是翻的嘛，所以就很不顺，所以我们都要自己弄弄弄，然后要去影印机影出来，印出来。有一天急得个半死，我们的影印机就卡着，怎么样都不动。然后呢，我就实在急得没法子了，我就按手在那个影印机上说：“主耶稣，求你帮助我，只要一张，我就一张就好。”因为马上就要上现场，哎，真的影印就吭吭吭吭就印了一张。然后呢，有一天我就跟我的 supervisor， 就是新闻部的，他呢。这次怎么聊？原来他也是基督徒，他告诉我他也做过一样的事。结果我们在聊的时候，王立奇就是我们现在1300鼎鼎的红牌哈，就是王立奇，他在旁边听到了，他讲说哦这样子吗？那我下次也要试啊。可是他后来看到我们说，他跟我们说他试了不灵光。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带领他们来信主，或者是我有一些办一些基督，就是有关福音的活动的时候，我会邀请他们参加，像有舞台剧啦，或者是微电影拍摄的时候，我会邀请一些有这方面的专长，可是不是基督徒的同事或者我认得的朋友来加入我们的团队。那在跟我们整个团队运作跟合作的过程当中，他就耳濡目染，看见了。我们在侍奉，因为我们拍的微电影拍的各方面都是为了福音嘛，不可能是为了商业哈，所以就在这个当中他们就可以看见，然后开始接触到一些福音。
真的感谢主，也求主继续在这个你的职场当中哈，赐给你智慧有为你开福音的门，给你更多的机会，可以把福音分享出去。那我知道您其实在您的生活当中对您的家人也特别有负担，特别是您的女儿您也有把她带到主的里面，所以可不可以请您分享一下？
好，可惜女儿今天她在尔湾没有在这里哈。那么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当他小的时候，我非常的忙碌，我曾经是单亲的母亲，我非常的忙碌。那他心中有很多的委屈，因为每一年的暑假寒假我都要把他放在那个教会里的暑期营。那他有一天告诉我，他那个时候10岁，他有一天告诉我说，妈妈我要受洗了。哎，我真的好高兴，我想哇这样子啊，我然后他真的就受洗了。可是之后呢也没有什么特别，我也就以为就说哦，受洗了还是跟我，而且都跟我去教会，应该就 OK 了哈，就应该好的。可是呢一直到他大学毕业之后，是我母亲去世，母亲2018年去世，他去世之后，我女儿有一天幡然的整个的翻转，因为他告诉我，她从因为婆婆的关系，她重新思考了生命，她想要寻求生命的答案，她想要知道到底有没有神。所以呢她就重新的自己认真的寻求，之后她告诉她去年8月份她受洗，然后我们去参加了她受洗的一个典礼。因为她说10岁那一年她是为我高兴，他才去受洗，可是不是他真心的，只是想让我高兴。可是在他去年的那个受洗，是他自己心甘情愿的臣服，心甘情愿的来到主的面前，然后承认他是他的天父，他是他的女儿。所以这一件事情我一直感恩，而且因为我为了女儿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我祷告了前后，我看从她大学大概祷告了将近有8年的时间。
我相信其中还有流泪啊，为她祷告的时
候，
对，
我有特别定下每个礼拜四的上午那一天进食，就是为我女儿。
太好了，我记得圣经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只做我也是母亲，我也有为流泪为我的孩子祷告过，还在祷告，所以把它交给神，在祷告中交托。
是，是，就只是告诉你，不要灰心，不要放弃，也不要丧胆。
是，感谢主。我记得想到你那个女儿就是她现在是自觉自愿的做了这个选择。好像你跟我分享过，你在信主就是真正的自觉自愿的，真正把生命交给神之前，也有过一些可以说是叛逆的时候吧。其中你讲过有你唱那个流行歌曲，然后就是嗓子到了，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还有时间。
是是是是的，因为我从小喜欢唱歌，我的声音从小就比较老气，好，不是很娇柔很嫩的那种声音，我声音是比较低沉的。那我从小就很爱
声音。有没有人说过你的声音像蔡琴的声音？
有一点像，因为他的歌我是都能够唱的，低音的部分我都低得下去哈。小时候就很爱唱歌，我甚至在中部跑新闻的时候还跑去有一天跑到那个教育，他是教育科，他们县政府嘛是有教育科，我有天跑去转转转的时候发觉，哎，有好几个人在那，我就投声音声，他们在干嘛？结果承办的人告诉我说他们要准备报名要参加歌星证的考试。哦，我说可以吗？我说那我可以也报名。他说可以，我就傻傻的就报名了，然后后来也傻傻的就拿到歌星证了，可是没有去用，因为我爸他们是传统的家庭，他说我如果敢去唱歌他就要打断我的腿反正就是坚决反对。那我就把歌星证我在今天还留着作为一个纪念那但是因为很喜欢唱歌嘛，所以在台湾以前有卡拉 OK 我就唱得好高兴，因为我每次上去这掌声非常的热烈，几乎是他们是说职业水准了然后有时候真的唱一些舞曲的时候，下面的人就会观望一下，因为怕唱得很烂他们跳舞就不好跳，听听还可以就下来跳。但是呢我就是这样子没有珍惜上帝给我的声音，我唱了那些情情爱爱什么爱恨情仇的歌曲，唱了一大堆，唱了很多年。可是有一天我那时候在1600报新闻，然后每次都要报现场，有一次呢就咳呀咳，咳了整整一个月怎么样都不停，然后看了医生吃什么消炎药一点用都没有。有一天我还记得我开车在 San Gabriel Boulevard 跟 Las Tunas 的交口，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就忽然心里有一个感动，我就跟神说主耶稣对不起，因为我没有好好珍惜你给我的声音，我把它随便滥用在那一些没有意义的歌曲上，甚至在卡拉 OK 跟朋友的一些宴乐之上。我说我在你的面前向你认罪，也在你的面前要将我的声音重新献给你。所以我说希望你使用我的声音。所以从那次祷告之后非常神奇，我的咳嗽就真的停了。可是从那次以后我也不敢再唱任何的流行歌曲，那一直到今天，只是偶尔就是也不是唱流行歌曲， 有的时候会唱一下民谣那么就是有些活动的时候会唱一下，但就是唱民谣。可是那一些有的没的歌呢就真的不敢再唱。
所以神还在使用你的这个非常有磁性非常好听的歌声，不是说很要很那个很高，但是你的声音很特别，听上去非常的我觉得可能是到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就非常有亲切感，非常踏实。现在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很接地气实际上我觉得基督徒对我们来说是应该说因为有生命的连接跟生命源头的连接，所以就是一种很踏实的感觉。我跟你交流的时候我感觉你是就是给你的心很就是有着落很踏实虽然是在没有那个福音 那个机构服事哈，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任何一个岗位都可以作为一个宣教士，因为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把那个地方作为服事神服事人的场所。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你知道今天服事绝对不是只有在福音机构才叫做服事，
是
你坐在最微小的弟兄身上，他需要的这一杯水你给这一个小子喝，其实就是坐在神的身上。我最近呢也在听一些正道，其中有一个牧师讲得非常的好，他说你是不是坐在耶稣的心上，就是因为他是用玛利亚跟马大的例子。好，我们通常觉得服事事工上也是不可少的，可是有没有真的坐在耶稣他要的，就是他那个心上。所以我现在自己也在思考，我所做的施工从台湾到美国，我做的虽然看起来很多，甚至有一些看起来都还有一些不错的一个结果或者是一个呈现，可是我有没有真的坐在耶稣的心上？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很多的弟兄姐妹也真的可以思考，但是一定要记得，不是只有在福音机构才是服事神，你在日常生活，哪怕是照顾家人，甚至是一个陌生人，你帮他一把，或者像我们说的，甚至像我母亲，她在极有限的财务状况里面，仍然就是多烧一碗菜，然后端去给我们的那个刚刚失去先生的那个妈妈哈，那个寡妇去关怀她，甚至或者就是去探访在我们隔壁飞陀一二村的军眷，他的先生可能刚刚过世，或者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意外或什么之类，那家中也是小孩，然后加上妻子，我母亲就去探访，我曾经跟她去过一两次，但因为太小了，所以他们大人讲话我在那边久了听不太懂，但是他所做的事我却牢牢的记得。所以我要说的重点就是，我们服事绝对不是大人物才服事，小人物就不算服事。我相信在线上所有的弟兄姐妹一定都会同意我的话。
Amen, Amen. 我们需要基督徒主持人，我不一定是在小人物大故事哈，我们也需要基督徒医生、律师、护士啊，做事业的企业家、事业家，我们在不同的岗位都为主做见证，能够为主得人。我们很高兴盼盼姊妹将要参加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成为我们主持人之一哈，又要换一个角色了，一起来服侍神啊！而且你现在答应每个月为我们主持一期节目，可不可以谈一谈是什么样的感动让你？我知道你很忙碌啊，因为刚才前面有介绍这么多，仍然义不容辞，愿意为小人物大故事这个节目摆上。
其实就像我们所说的是神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神。那当有这个服事机会来到的时候，我也希望线上的弟兄姐妹，当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你服事人其实就是服事神，不要有太多的考虑或推辞。但当然了，你如果真的时间不许可，但是我想你也会可以调整出一些时间。那我要讲的就是，因为我的前面就是从台湾到美国，我在不同的机构，从有福音机构般的公司，那么但是停留时间最长的还是福音机构，非盈利的机构。那我就在想，我在媒体我也有一些人脉，我也有一些基础，那么在访谈的这些媒体的过程里面，我也累积了一些经验，神装备我，我也希望他可以使用。那么我就在想，在我人生的下半场，我想把我的时间，把我的精力，把我有的一些经验，好，甚至一些 财力是我可以做到的，我希望神可以使用，我希望可以坐在神要我做的事上，因为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坐在他的心上，因为是他呼召我，是他使用我，那么我做的那就必然是和他的心意，也蒙他的喜悦。所以我就想在我后面的这一段人生后半下半程，我希望可以全力的来做福音的工作，因为我觉得这是真正可以建造在生命打下好根基，然后是可以在永恒的里面，是你那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是都可以带来生命的意义，那你所做的这一些才真的是金银宝石的工程。希望有一天当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呢，不要才发觉自己所有一生的辛劳回头看的时候是一场空，不要说在人世间看到你的光彩荣耀，可是在神面前却是一场枉然。所以我希望在我人生的下半场，我可以为神来工作，来为神他使用我在他要差派发我去做的那个事工上。所以当丽霞告诉我的时候呢，他之前跟我讲的时候我还有一点犹豫跟推辞，你可以问丽霞，在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还没有想到这一块的时候，我的直觉是我真的时间有一点紧，我怕我真的忙不过来。可是就是在最近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大概两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就整个的想法不晓得为什么我就不一样，然后我也在神面前我心甘情愿地跟神说我愿意，因为我想我要把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的能力我的经验甚至我的金钱可以放在神要我去的事工上。
谢谢谢谢盼盼姊妹，再次谢谢，我们也充满盼望，充满很期待跟盼盼姊妹一起服侍。谢谢，再次谢谢盼盼姊妹的这个生命的见证分享。节目到这里，我要介绍一下下一周周六我们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节目，6月4号哈，周六下午我们有一场特别的讲座，由在我们中间做过嘉宾的庄建牧师亲自主讲，我们会提供实体和线上同步进行。当然在洛杉矶大洛杉矶地区的家人们弟兄姐妹们有福了，我们可以去实场实地去参加这场讲座，时间是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钟那在北京和台湾的朋友和家人们就只好在那个线上收听了。那下一个礼拜一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刘冠霖，那由谁来主持呢？就是盼盼姐妹
呀，这就是下个礼拜一就是我第一次为小人物大故事在云端主持的第一次访谈。那刘冠霖他是台湾当年非常非常红的歌星，唱红了很多的歌曲，有两个大大的酒窝，然后他生命故事非常的精彩，所以下个礼拜一一定不要错过。
是的，另外我还要借这个机会哈，因为6月3号是端午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所以在先在这里祝大家端午节快乐。那我们下面这个要想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家人的朋友们，可以扫描现在这个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可以加入，我们可以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微信群组，或者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要打这个 ID 是 LISHIAWANG， 屏幕上大家有看到哈。 那在这个 YouTube 上面，我们以往的所有的小人物大故事的采访也都可以看到。屏幕上的这个网址呢，是为国内的朋友们预备，您可以书写打入这个网址，就可以听收看我们以往的所有的这个采访记录。可以在这个看 YouTube 的这个朋友们，我们请您观看过之后为我们点赞，也记得小铃铛要订阅，谢谢大家。那最后我要请洪善群长老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感谢主，我们听到盼盼的故事，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恩，特别想到主你自己在诗篇的那一句话，我们称谢你，因为我们的受造奇妙可畏。
Amen.
主那个不只是奇妙，主我们真是带着敬畏，因为主在不同的时候，主你都有很。好像天使一样的围绕着我们，好让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的经历主你奇妙可畏的工作。主特别想到以弗所书2章10节，主你说我们原是你的工作，主盼盼就是你的作品，主你在他生命中，他很多的时候在不同的阶段里头，主你带动他。主虽然他嘴巴想要说 no，但是主你让他的嘴角却能够成为 yes。主当他在很多的侍奉过程中，主他不晓得怎么做的时候，主你从天上给他智慧，主你让他真是能够在世界展望会，主让整个世界展望会就翻转，主成为那个本来是受祝国，能够成为一个能够祝福万国的台湾成为一个爱心的小岛，主我们谢谢谢谢主耶稣，主我们相信今天虽然他在FM 1300，好像不是一个教会的媒体，主你让他道成肉身，主你进到他，让他进入人群，进入世界，主要成为一个主那个生命见证的。那个出口，主，我们谢谢，谢谢主耶稣，主，我们在不同的阶段，主，你都在寻找人，一个寻找愿意的人，一个寻找主要跟你一起同工的人，主，我们谢谢你，主，在孩子过去，主，特别是在半年多前，将近一年前，主，孩子到洛杉矶跟他再一次能够连接。在一次寻找的时候，在一次一起同工的时候，主你就把那个感动给孩子，主孩子不断的把他的line 给丽霞姐妹，主很希望我的祷告就是希望主有机会，他不只是在 FM 一三零零，也能够在小人物大故事，可以有一天可以在这里跟这一群同工可以一起来。在主里面一起同工，能够被你所用，主看见，主从下个礼拜他就要加入这个团队，主孩子事前不晓得，但是为这件事孩子就是感动，主那奇妙可畏，因为你是敬畏的主，主时候到了，主我们相信你就要用主你的儿女，用你的孩子。主孩子也特别想到，在以赛亚书52章7节那边所说的，报佳音传平安，报喜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登山的脚何等佳美！看见盼盼，主在你的恩典里头，在你的服事，在你的时间里头，他的脚登山何等的佳美！主他不断的在。不同的地方登山，主你给他的山，主那个高处，那个山是在世界的高处，他要在那个高处宣讲，主你作王了， 主，你在这个世界，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你要把那个救恩要传遍天下。主，我们谢谢，谢谢主耶稣，你使用我们，你使用盼盼，使用小人物大故事，你使用这样的媒体，主，好让福音能够进到这个世界，能够进到人群，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主，我们谢谢，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谢谢洪长老，谢谢。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